这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作者们大都是由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或考察访问的学者，在海外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得到了神所赐的永恒生命，具体体验到了神的爱，真诚期望大家都能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的美国梦，见证者是来自北京，曾获全国文学创作奖，历任文汇报、美港多家报纸通讯社特派员，现在在美国旧金山一所大学教授中国艺术，并且任华声电视台编辑。我的美国梦，四十来美从头开始。1980年4月，我到新大陆美国，年届40，不通英语，身无分文，寄住在姨父母家。那时候你问我的美国梦是什么，我一定懵懂，还不够资格发梦。美国梦这三个字儿，马上令人联想到物质，名车华夏，珍馐美酒，裘皮珠宝，纸醉金迷，当然还需有爱妻娇儿才得享天伦之乐。实现这理想需要高职高薪。我有两条路，在美国念个硕士博士，或是打工赚钱死挨，我选择了后者。来美两个月后，我脱离了姨父母荫庇，俩老年届退休刻苦度日，我不忍心他们供我。自芝加哥飞至加州湾区，我自立了。打工之苦无需多言，最多的时候我有四个部分时间工作，还要到成人学校读英文，时间一分秒计。在国内的清华大学苦读8年的时候，研究生同学尊我为老大，出名能量大的，做过15年工程师，主持过天子一号工程，指挥过千军万马，到美国只能洗碗盘卖苦力，心有不甘。曾蒙去年历遭国内亲友否决，你一无学位，二无金钱，三不通英语，回国怎见江东父老。突然一切工作都丢掉了，困居百老汇脱衣舞厂楼上几十元月租的窝壳，何去何从。下决心到大学读密集英语，每天18小时苦读，每周一次考试，几万个生词，怎能熬过来的。骇浪惊涛，一叶孤舟。粗通英语后，在中文报馆里找了份工，老板答应帮办身份。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拼了命干，活着干，死了算。当年独居于异时，挑灯夜战，逐字逐句翻译一份有如天书般的法律文件的情景历历在目。文章写得多，写得深，慢慢有了名气。纽约和香港的总编辑常常深夜把我吵醒，他们的要求我总能尽快完成。特别是在全美一些重大案件，例如1984年作家江南命案，我都能挖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对配合联邦调查局破案起了作用。当年旧金山加州大学校长吴家伟说，他最爱看我写的人物专访。伯克莱加大副校长，现在是校长田长林说，怎么他跟我随便聊聊，写出来就是一篇文章，还分了段加了小标题儿。 最多的时候，我兼任海内外八家中文报、通讯社或者是杂志的特派员、专栏作家，曾经用过40个笔名。作家江南曾经批评我，你用那么多笔名都没人知道你。我说我就不让人知道，因为我一直没有身份，没有安全感，生活不安定，终日奔波，看不到前途。工作几年，虽然月收入仅1000元，但是每一分钱都存入银行，居然有了10000元存款，开始想买房子。但是没有身份，买房干什么？1986年，中国农历虎年，我突遭厄运，一个中国人在美所能拥有的一切全部失掉。年初突然被报馆辞职，正在这个时候绿卡批下来了，叫我回国面谈，返美后可获居留。但是老板不肯签文件，理由是我已经不是他的雇员，他不能骗移民局。我跪下苦苦的哀求，没有效果。吴家伟校长亲自担保我太太来美国，他做我太太的导师，美国领事馆不批，认为有移民倾向。走投无路的时候，又被一个甚至不通英语的下三滥骗走我全部的积蓄60000元。这个时候我仍不服输，我还有健康的身体呀。屋漏偏逢连夜雨，我走在马路上竟然被汽车撞飞起来，跌到10尺之外，造成脑震荡，被急救车拉进旧金山总医院。绿卡、职业、金钱、健康、家庭团聚全部失去了，不仅身无分文，还欠下了一屁股债。丢了些东西，多了些东西，丢的是赖以生存的一切，多的是病和债。最紧急的时候，房钱也付不出，一个人活到这份上还有何生趣？这时候若问我的美国梦，仅仅是一个字儿：死。湾区一位高僧宣化上人曾经反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死了比活着好呀？密宗黑教大师林云的一位大弟子说，哎呀，虎蛇错，怪不得你虎年逢厄运呢。按照民间习俗啊，12生肖算起来我是属蛇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受伤后在总医院，7个医生为我检查，一致意见是我需要去看心理科医生。事后才知道，为我检查的有脑外科、脑内科、神经外科等等医生。最后呀，竟在2名警察的陪伴之下，我被关进了精神病房。我的医生是台湾来美的陈永成医生，听了我流泪叙述的遭遇以后，他说，这么多社会问题压在一个人身上，铁人也压垮了。他说我出去后啊，只有2条路，一是经常要看心理医生，否则心理不平衡；一是信仰一种宗教，出于职业法规，他不能劝我信哪一种宗教，只要心灵有所寄托就好了。原来宗教还能医病啊。陈医生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出院以后他打来电话，恰好是中秋节，他说教会晚上有青年团契，他愿意来接我去参加。到了教会，见到朱乐华牧师，我劈头就对他说，基督教有什么好？在历史上迫害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等等等。没想到朱牧师不仅不和我争论，他反倒说我讲的都对，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 当天晚上，青年人在玩游戏，抢椅子，我呼着个脸，很不耐烦，巴不得早点回家。陈医生送我回家的时候，拿出三本小册子送给我，叫我读一读。我无可无不可地接下了，随手丢在一边。陈医生走后，我随便拿起小册子来翻一下，一翻就放不下了，一口气儿读完了三本。这三本小册子作者是张明哲教授，一本是《圣经是什么？书中之书》，一本是《基督教与科学》，还一本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读完后，感到心中莫名其妙的冲动，不单单是我所想得到的问题，书中都提出来了，虽然不一定有解答。另一方面，张先生是几十岁以后研究了三年佛教，才走上信仰基督的道路。我从出院以后，听陈医生建议信一个宗教，正在念《莲花经》《金刚经》，但是收益不大。虽然当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钟了，我还是忍不住抓起电话来找陈医生谈。我说，基督教如果真是那么好，那最需要的是大陆十亿百姓。当时啊，我连信徒都不是，居然跟陈医生说我愿去大陆传教。我向他要求，可不可以跟三本小册子作者见面？他说可以跟朱牧师商量安排，因为作者退休以后来美国，在伯克莱一家神学院任教。张明哲教授是原来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国科会主任。在朱牧师的安排下，我和张先生讨论了几次，每次都是6到8个小时，有时候朱牧师也在做。朱牧师本身也是科学家，他原来是生化方面的研究员教授，后来又上了神学院当了牧师。我们讨论的问题很广，从生命的起源、猿猴变人、达尔文的进化论、无机物和有机物、牛的胰岛素等等等等，凡是我有疑问的都不客气地提出来。张先生也是我的老学长，每次啊都耐心细微地给我这个莽撞的学生解释。他和朱牧师都劝我读书，于是啊，教会小图书馆的图书我几乎都读遍了。我决心归主。比如有一个人站在游泳池边上拍手称好，就是不肯下水，怎么能学会游泳呢？再说信仰并不止于认识，不能待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跳下去。我决志受尽。我曾经在芝加哥住过2年，住在傅开鹏神父的宿舍。他曾经任辅仁大学训导长17年，对我像儿子一样。但是他不相信我会信主。他说，你若是信主啊，那我就当教皇了。我当时反驳说，难道您说我不能信主？他又反问我，难道我不能当教皇？我决心信主后，傅神父喜极而泣，希望我能学习保罗。他说保罗以前杀基督徒，后来却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圣徒。一个受共产党教育30多年，学习了主要的共产党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中共党史，曾经研读过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并不容易。 但是这转变是必要的，否则我不会有今天。现在回想，我当初是何等的骄傲，相信个人奋斗，人定胜天，不把我的一切拿掉，我总会倔强地再爬起来，不会信主。看旧约圣经约伯记，约伯原来很富有，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且有许多仆婢。上帝试炼约伯，毁掉他一切所有的。苦难中，约伯仍然守道不渝。后来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比先前加倍。自助天助永生之路。原先我总抱仇恨心理，认为世人和社会都对我不起，现在我总存感恩心情，心中充满喜乐。任何事从另外角度看，效果完全不同。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基督徒都有个绝招，学会交托，自己不背重担，由主替我们背。由此，我的人生观有了根本改变。信了主，社会问题仍然一大堆，怎么办？弟兄姐妹们叫我祷告，我心存疑惑，脑震荡，头疼，流泪，失眠，不能工作。虽然医生开了证明，但是州政府认为我不合条件，不给伤残补助。我祷告，圣诞夜我去教会礼拜，行前我打开信箱，看到法院判决是和州政府对簿公堂的结果，一看之下大失所望，法官隶属我的不是。匆匆赶到教会，请朱牧师帮我看看。朱牧师看了也摇头，文件中所记的都是我不对。朱牧师心细，看到我没看的最后一页，奇怪，最后决定是好的，按月给我一笔补助金。有了这个鼓励，积数年在美国的经验，我认识到打工发不了财，只有靠做生意。做生意又要扬长避短，发挥自己优势，看准机会，敢做决断，再加上几分运气，可能成功。但是啊，做生意也要本钱呢。有了信念以后，我反复的思考，我来做股东古画的生意。我外祖父是收藏家，我从小耳濡目染，我眼光不低。文化革命里边，家里烧了2张木箱的字画，是何人的作品全无印象，只记得有一份御赐的人物骏马。现在回想，可能是郎世宁的作品。画烧了，仅存了一对青花瓷轴头，行家说是明朝所制，可以值千金。一位高人喜欢我聪明爽直，他对我说，他有一个野心，要把我造就成顶尖的中国书画鉴赏家。我马上跪下拜师。我曾经一直在美术界的圈子里混，被画家黄永玉称为美术界名票友。票友下海，再加上个人奋斗，名师点拨，沃土上的种子自然会开花结果。我原来没有本钱，但是我有画，以一幅名家送我的黑山炼水换得了荷兰拍卖场上的清宫12幅大通景瓶。原画已经破损了， 但是没有伤筋骨。我请故宫专家装裱，顿然恢复旧观，再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写真迹鉴定，身价倍增。他们说此画真乃煌煌巨制，异于今日，绝不可见矣。我曾问朱牧师，我想卖画，能不能向上帝祷告啊？朱牧师说，凡事都可祷告。来个孤注一掷，居然出战告捷，画竟然卖出去了好几万元。有了本钱，再接再厉，几年下来小有所成，不仅有了一批名家字画，而且又买了房子。更重要的是，由于头悬梁锥刺股式的钻研，仅因于中国文化之中，精神世界倍觉充实。同时在中国画鉴赏方面也发表了系列论文，在1991年被东岸一位大收藏级鉴赏家请去工作。我从1986年感恩节受洗到现在6年了，我失去的一切主都加倍地还给了我。目前我在大学教书，分居10年的家庭也在去年团聚，两个女儿都在大学念书，都信了主，受了洗。我们住自己的房子，当然并不富裕，但也不知匮乏。我时时祷告，赞美上帝的大能，感谢他的恩典。一首圣诗《奇异恩典》是我的最爱，每逢高歌，感同身受，热泪盈眶。数年一运，前途并非一片光明，但我已学会在暂时受挫的时候能冷静反省交托，总能转危为安。虎年致命打击并没有致命，反能重新站立，不得不感谢上苍。经过这一战役，更认清做人并没什么高远事业，摆脱的俗情便入名流。为学并没什么增益功夫，剪除的物累便超圣境。所谓脱俗成名，超凡入圣。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献上，生命由上帝主宰，成为他所用的人。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永生的路，这也是我最终的梦想。这篇文章我愿以真实的姓名展示于人，因为是为主做见证。认识我的人可以看看我的改变，不认识我的人看了我的经历，希望受到启发。圣经诗篇124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命运的安排者，见证人来自中国大陆，1992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药理学博士， 现在在北卡州工作。与许多在大陆受教育的朋友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就跟我认为母亲拜菩萨是封建迷信一样。当我初次接触到基督、上帝等等名称的时候，也认为只不过是西方式的迷信，因而拒绝对基督教的道理做任何进一步的了解。相反的，很武断的在心目中瞧不起信仰上帝的人，认为他们若不是认识上的愚者，就是理性上的弱者，再不就是盲目追求西方式精神寄托的赶时髦者而已。尽管我那时否认神的存在，但是并不能说从来没有希望过有一个主宰命运的超自然的力量，因为这样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不但是我们好心得好报生活信念的唯一支柱，而且中国文化中向来也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话。很自然，谁都希望这个代表命运的天是在自己一边，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尽人事听天命是我人生观的主要成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命运似乎也很眷顾我，虽然家庭和社会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带来的冲击，在知识的学习上我却在不利的环境中进行得十分顺利。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提前参加高考，并且被中山医学院录取。虽然报考医学院并不是自己的志愿，而是父母的意愿，但是就读以后发现我很喜欢医学这个领域，所以毕业以后就选择从事外科临床工作。由于对外科专业的酷爱，在大学阶段和工作初期多次被父母和好友劝说考虑出国留学的时候，我都是不加思索的一口拒绝。如果命运没有关闭我所看见的那道门，我就不会看到一条新的路。中山医学院毕业参加分配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可以分配到第一志愿，到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外科，但是结果却令我大感意外，我只是被分配到第三附属医院，一个远在郊外的、历史短而且条件简陋的医院。我接受这个分配，因为考虑到只要是做外科，一两年内就可以考研究生到更理想的医院了。在当时报考研究生必须得到所在单位的同意，由于种种理由，我所在医院的科长连续两年拒绝让我考外院的研究生。在外科研究生这道门被关上以后，慢慢开始对关于出国留学的看法听得入耳了，这才发现当初那种不加思索一口拒绝态度的愚昧。在申请来美留学的过程中，命运再次向我显明神奇迹的安排。在报考 GRE 的时候，我对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了解得很少，所以只是随便选择了几个学校填上，其中一个是毕城大学，因为听说有个同学在那儿就读，而且还有经济资助。考试以后，我给这些学校去信联系，不久收到一些学校的回信，都表示外国学生第一年没有经济资助，唯独毕城的学校一直没有回信。在三个月后考托福的时候，还是需要填几个大学，这时候我想到毕城没有给我负面的回信，可能还有希望，因此继续填了毕城的大学。 87年2月份收到毕成的来信，说已经收到我的 GRE 和 TOEFL 的成绩，为何仍未收到申请资料，并且说虽然前次的信中说外国学生没有资助，但是现在看来仍有可能，所以敦促我尽快申请。之后我向学校索取了申请资料，正式申请，真的顺利地被录取入学了。好像要证实他们当初确有一封指出不提供经济资助的信一样，我在4月份收到毕成初次寄出的材料，打开一看，第一页就是关于外国学生没有经济资助的信。而这封信啊，奇迹般的消失了5个月，这才能促使我继续申请，最后被这个学校录取。由于这段奇特的经历，使我相当坚定地相信到毕城就读是天意。尽管当时有红头文件规定本科生毕业后必须服务5年以上才能出国留学，而我当时毕业只有4年，凭着信心我向单位提出申请，也奇迹般的获准了。虽然过程也是几经周折，但终于在87年9月初来到了美国。对于命运如此奇妙的安排，我自己也曾经心存感激，但是却很快都只是简单的归因于运气与巧合，并且认为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夸耀，从来没有主动地去寻找这位命运的安排者。所以来美5年之内，除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以外，基本上没有去过教堂。在89年到92年之间，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做了3年石油。与我同在一个实验室工作的一个美国女士也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尽管他们多次在生活中向我见证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总是不被感动，也没有花任何时间去了解圣经的事实和道理，只是一味地拒绝听信。回想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心里的骄傲，总觉得他们作为基督徒所能得到的我自己也能得到，他们要将生命交给主安排，而我则可以自己做主，岂不更好？的确，由于大量接受当时美国主流传媒的影响，越来越崇尚个人奋斗，认为靠着自己的努力再加上一些一向都眷顾我的运气，总能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上帝的确是蛮有怜悯的，这两位朋友不住地为我的信仰祷告，他们的祷告神听了，神也知道我心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他有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来把我从自大变为谦卑，好接受他的恩典。在毕成的5年里，命运好像不断地眷顾我，让我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又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在博士学位毕业以后马上如愿地来到 C 城开始做外科住院医生。这时候的自信自负可以说是到了顶点，但是神让我知道命运的安排者是他，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人。我准备到外科上班的前夕，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我的肝炎病毒抗原阳性，虽然这在中国是十分普通的，但是在美国却基本上是给外科生涯判了死刑。这个判决无疑像晴天霹雳，因为 做外科医生是我多年的心愿，我为此付出了努力甚至牺牲，这个希望却在一朝一夕之间全然倒塌了。我在心里暗暗流泪，问那位我所不知的天，为什么如此的安排，为什么所有一直向我打开的大门会突然关闭了呢？我在心中也自问，是否以往一直带有侥幸心理所相信的好运并不那么可靠，或许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当我开始变得谦卑的时候，全能的上帝再次奇妙地安排，让我参加了 C 城一个华人福音团契的查经活动。查经班里和谐敬虔的气氛，信徒们对真理追求的执着，以及他们的热心帮助，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这时候已经能够放下心中的骄傲，不再武断否认神的存在了，所以才能开始更多的考虑无神论和作为它基础的进化论的不合理之处。比如说，为什么在适者生存的生物界里，进化程度，也就是适应能力，次于人的猿人反会灭种呢？如果按进化论的解释，生命的出现是偶然发生的随机组合，那么即使某些具备适于生存特征的生命形式能够得以保存，却不能说明为什么对生存不重要的特征一定会被淘汰消失。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却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机体内的一切成分都有它的功用。有趣的是，即使不相信神创论的科学家，只要在生物体里发现任何新的成分，他总会先问这个成分有什么作用。而且更令进化论不能解释的是细胞进化死亡的证据。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多细胞生物的基因库里储存着一些专门使细胞死亡的基因，这些基因的表达在非常精密的调控下，在不同的细胞里这些基因表达的时间也不一样。这样一个有完善的调控的系统是不可能通过进化论者所设想的那样通过自然淘汰逐渐来完善的，因为任何的不完善都可以让生物立即死亡灭种。带着众多的疑问，我开始更多的寻找上帝创造的根据。通过前人对圣经研究的结果，看到原来圣经里的一切史实都是那么有根有据，圣经里的预言也都一一应验。尽管我仍然有相当多的疑问一时不能全部解决，但是圣经里的道理预言和历史事实的准确性远远超过那些反对圣经的疑问。作为一个愿意接受逻辑接受证据的人，我不得不承认圣经是神默示的话，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来为世人赎罪的神的儿子。通过圣经这面明镜，也使我看到人的确都有不可否认的罪性。一位台湾作家柏杨在他写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里边，历陈中国人的种种丑陋本质，如自我中心、贪心、诡诈。开始时候的确以为这都只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但是通过在美国社会的观察才发现这些罪性都是人类所共有的，并不为政治经济制度所改变。一向自以为正直的我，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心中的不洁之处多得不可胜数。通过这些反省，的确看到圣经里所指出的人的原罪， 原罪是不能靠人的努力改正的，只有通过神的力量才能使人从罪中释放。因此，凭着这点信心，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接受救恩的前后，正值事业上遇到重大挫折，发展方向尚未明确的时候，所以就极为渴望得到神的指引。在这段时间内，我每天坚持不懈地祷告，并且阅读有关祷告和其他属灵方面的书籍，从而知道有效的祷告在于先求神的旨意并顺从他的旨意。通过这样不断的祷告和神交通，感到圣灵在我身上所做的奇妙工作，感到生命在发生改变。从前觉得枯燥难读的圣经变得有意义了，也越来越喜欢读了。当我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所用的失羊、失钱和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只想喊出：父啊，感谢您的慈爱，让我这个浪子迷途知返。从那个时候起，心目中这位宇宙大主宰更有了慈父的形象。既是慈父，他就一定会答应我的祈求，给我预备最好的一切。充满慈爱的神也不住答应我的祈求祷告，使我从前觉得杂乱无章的人生变得有意义了。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句承诺也越来越有信心了。在神的爱里，我得到了平安。对比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为了找到理想的实习医院，心里时常彷徨焦虑，患得患失。而今年面临同样的选择，因为有了在主耶稣里的平安，又深知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心里异常平安。事实上，我开始申请的过程并不顺利，到了1992年12月份，所收到的工作面谈都不太理想。这个时候，全能的神再次显示出他奇妙的安排。他安排我原来在 B 城的一个好朋友，出乎意外的得到了到北卡州一个公司的工作。他们建议我也搬到那边去，这样我就申请杜克大学的内科。尽管那时候申请已经进入尾声阶段了，我还是试了一试。不久，我接到了杜克大学面谈的邀请。在前往杜克大学的路上以及在面谈的过程中，神的大能多次地向我显示，他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这次的面谈呢，真正是信心之旅。在3月份结果公布的时候，这些信心终于都得到了印证，我如愿地进入了杜克大学做内科住院医生。接受了主耶稣的新生命后，回头看过去的路程，觉得一生中的确是不断的蒙神的眷顾和指引。以前一直没有认识他，是因为缺乏一颗谦卑的心。记得当初我父母为我选择医学做志愿的时候，比我先来美国的朋友鼓励我自费留学的时候，还有朋友向我介绍他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都一一嗤之以鼻，以为他们不了解我，他们的建议不合我用。而结果呢，在我认真分析了他们的理由以后，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对的。每一次都只是自己的心太过顽梗，死抱着一点点理由就拒绝其他所有的可能性。神爱我们，他愿意我们都认识他，归向他，把他的启示写在他手所造的万有中，也刻在我们心板上。无论是我们抬头观望星空，或是在显微镜下细查生物的奥秘，都 不能不赞叹造物主的智慧。正如圣经上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从始祖犯罪，人心就背离神，抵挡他。神为了拯救我们，不但赐下他的话语，甚至连他的爱子都能舍弃，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代死，这实在是天地宇宙中最大的爱。我们生活在神的大爱之中，却常常不能感觉到，因为要感受到神通过命运的安排显示的奇妙的恩典，非有一颗谦卑的愿意观察的心不可。出埃及记中记述了神召他仆人摩西的经过，我觉得很有启示。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摩西看见一件不寻常的事，他没有急于做任何结论，而是要走近看个究竟，从而得到上帝的呼召。但多少次不寻常的事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却或是置之不理，或是只说是偶然巧合，一心急于赶路，不愿停下来细查，以致屡次和上帝的使者擦肩而过，却视而不见。有人将人生比作一个迷宫，我很同意。我们一出生就进了这个迷宫，这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一生的所作，就是在寻觅迷宫的出口，也就是那通向天国的门，而不仅是为了比较谁在迷宫中待得更久，走得更长，比如说吧，比谁在世界上的成就更大，或者是比谁在寻找过程中过得丰富多彩，也就是比有人认为的人生要尽情享乐。如果找不到出口，一切都是徒然。迷宫的出口只有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在我们探索的路上，全能全知的神，我们的天父，不断地给我们各种迹象来指引，不是为了我们能走得更远，好夸耀自己的能力，而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是他掌握迷宫的蓝图，好让我们信靠他，从他那里找到迷宫的出口，那就是神的救恩。这个出口也只有通过认识神才能找到。正如主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下面是来自中国东北，曾经获电工程硕士学位，现在在加拿大任计算机程序员的信徒的见证试验。 我母亲是个基督徒，但是她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去教会参加聚会。我只记得她有一本厚厚的袖珍本圣经，收藏在衣橱里，有时候拿出来看一看。我十几岁的时候，曾经为了好奇，把这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出埃及记，故事不再有趣的地方。箴言那卷也读了，觉得好多话挺有智慧的。虽然我认为母亲迷信，但是我对上帝印象还不坏，暗暗想，若真是有神的话呀，那么他对我可还真不错。因为我从小啊，诸事大多是一帆风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国家是被公认为真理的，当然了，从理性上我接受唯物主义。我父亲是个忠心耿耿的搞物理研究的知识分子，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使我建立了这样的人生观，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应该努力的为使社会变得更美好而工作。如果大家都齐心努力，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双手建成一个越来越美好的社会。即使有许多人不努力，我也还是要努力多做贡献。这样实在是很理想化，因为事实上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而不是越来越美好。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之外，还受到从许多方面来的压力，根本谈不上做贡献。至于做人，我认为还是要努力做正直的人，虽然这好像是匹夫撼大树一样，对于端正社会风气毫不起作用，但是总不想去有意识地助长歪风邪气。出国以后，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了基督教。有一个广东省来的女孩子，她告诉我信耶稣所得到的平安喜乐的时候，我主要的反应是自己不需要。我觉得我自己虽然有缺点，但是有我自己的做人准则，没有必要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再重新接受教育，那不会有什么新结果的。并且每当我回想自己的生活历程的时候，总觉得已经很满意了，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大的平安喜乐。后来我这个基督徒朋友就向我挑战，我描述半天还不如你自己进来看一看，你就会知道我讲的平安喜乐是什么样子了。我一转念头想到有一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就动了试一试的念头。考虑到我的实验呢，无非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个是我接受了耶稣为我的救主，可是啊，实际上神并不存在，我口中祷告只是对空气说话，心中祷告没人知道，我只得到原来该得到的东西。第二个是啊，我接受了耶稣为我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神时常看顾帮助指教我。如果是第一种结果的话，我仍然是我，我可以告诉别人并没有神，我并不失落什么。如果是第二种结果呢，我就真是很有福气的人了。考虑了再三呢，我就暗想试一试并没什么不妥，于是就按照朋友的提示诚心祷告，接受了耶稣为我个人生命的救主。我还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让我实实在在地认识你，别叫我一天到晚按着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你，那样的话呀，恐怕我就不需要信了，我愿意经历你的同在。结果从那天开始，因为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又因为我愿意认识他， 天上的父神就施大恩给我，每天垂听我的祷告，为我显明许多我原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真理知识。他叫我看见自己的渺小和欠缺，又教我去体谅同情别人的烦恼、埋怨和忧愁。凡当我按照信心去行神要我行的，他都回报我极大的平安喜乐。这些都是我当初决定信主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每当我想到上帝赐下他的爱子耶稣把迷失的我领回神的家里，就极为感动。我虽渺小，神却能使用我去传递他的爱。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正如圣经上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至于怎么样能因我的存在而使社会变得更美好，这个问题总算有了答案，就是不能靠着自己的双手，要靠神的爱。我活在世上的价值，不在乎我发表了多少个科学研究成果，或者是创造了多少的物质财富。重要的是，我周围的人能够从我接受到多少光和热。如果伤心的人能从我这里得到安慰，软弱疲乏的人能从我这里得到帮助，好学的人能从我这里得到知识，那就是我的贡献了。如果人家还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就是我要学习的东西，并且这个学习要持续到永恒。这就是生活的意义。知道了这一点，即使遇到了困难和试炼，心里也是欢喜有盼望。我巴不得告诉所有的人，如果你珍惜生命并且热爱生活的话，你也应该赶快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是人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光。下面是信仰问答，我怎么样成为基督徒？我曾经听过福音，也读过一点圣经，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弄明白。我愿意相信上帝，是不是我应该等问题都弄明白了再信呢？圣经是神默示的，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读圣经不是靠人的理性，而是靠信心和圣灵的帮助。你若是有寻求的心，圣灵会帮助你逐步的认识神。能不能成为基督徒并不取决于知识的多寡，只要明白基本的要点，心里有感动，有需要，愿意打开心门请耶稣进来做生命的救主，就可以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相信天地万物之间有一位超自然的主宰，我也愿意做不亏欠良心的事儿，这还不够吗？为什么一定要做特别的抉择呢？做基督徒必须有所抉择。耶稣在我们生命的门外叩门，是不是开门请他进来，并且接受他丰盛的礼物救恩？这个抉择他交给了我们，我们必须明确表示开还是不开，没有人可以回避这个选择。假如一个垂危的病人相信有一位高明的医生可以救他，相信那位医生开的处方可以医他的病，可是医生来叩门他却不开，医生开的药他也不张口服下，他没有行动的信，怎么可以证明他的信呢？他的这种回避态度又怎么能救他的命呢？成人需要一位救主是必须的，相信基督是世人的救主也是必须的，但是必须有个人的抉择，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没有这个抉择， 就像那位虽然信医生却不接受治疗的病人一样，不能得救。那做抉择有哪些含义呢？如何来表示这个抉择呢？做抉择就是表示我们把自己交托给永生的神，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决定把自己交托给神，就意味着愿意悔改，建立对永生神的信心和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信心是最重要的，信心是我们和基督联系的工具。做抉择是信心的第一步。重生得救以后，信心仍然要不断的操练。如果你决定了这个抉择，可以用下面的祷告向神来表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我需要你，我知道自己不完全，是个罪人。现在我打开心门，请耶稣进来做我的救主，洗清我的罪，请你也做我生命的主宰。我要一生跟随你，服侍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呢是原文的音译，它是指诚心所愿的意思。我认识一些很好的基督徒，他们的品行令我尊重，可是我没有把握自己也能像他那么生活，是不是我还不够资格做基督徒呢？你呀，不必等你先弄好你自己，认为那样才够资格。一个人可以在瞬间就得到新生命，初信的基督徒就像新生的婴儿一样，不可能在瞬间就长大了。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也是需要灵粮的喂养，就是读圣经，还有呢，就是神的带领。